纽约的一家联邦陪审团8月6号裁定，美国华裔学者王书军四项罪名成立，其中有密谋充当外国代理人、充当外国代理人等罪。明年1月，他将获得量刑结果，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王书军是位于纽约的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的领导人之一，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在民运圈查出的第一个间谍案。检方称，王书军假装反对中国政府，以便接近真正反对中国政府的人，然后呢，向中国政府举报呢他们的信息。证据令人震惊地表明，自2006年以来，被告是中国政府的秘密特工。如何看美国政府这一史无前例的抓特务的大动作？如何看海外政治反对运动中的王书军现象？下面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嘉宾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洲先生，你好。
你好，胡老师好，这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胡平先生呢，是海外资深的民运专家啊，理论家。同时呢，他跟这个王书军呢，啊，还有点关系，就是他是这个胡赵基金会的副会长。那么我记得，这个王书军啊，原来是秘书长，后来是副会长，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错的话，请胡平帮我纠正。那么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一次如此大动作的出手，抓住了民运圈子里面的一个特务。因为民运圈一直在喊抓特务，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被正儿八经的认证的特务。那么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认证的特务，所以我想请胡平先生看怎么样看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大动作。
但是说起好像也不是第一个，因为几年前不是披露过在加州的洛杉矶的马大维吗？马大维，他也是这个民运组织的这个头头之一，当过民政的和其他一些组织的一些负责职务啊，也说他是一个这个一个特务，但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又有病，就没有谈怎么判刑的事情。另外他淡出民运已久，所以也没有外界没有太关注啊。那么这次这个是王书军的事情，当然
胡平先生。这个胡平先生，马大维的事情我来插一嘴啊，好像第一他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第二当局也没有正式点他的名字，而他的名字呢是媒体从当局的文件中去猜出推测出来的，是这么回事，对吧？
是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对，那么这个事件当然就是王书军的事件就比马大维那个案件这个重要多了，引起的反响大多了。首先他在2年前，这是先是胡赵基金会的会长李金进被刺，就当时就已经强烈的反应，紧接着那就披露了王书军的这个中共这个特工案，就所以当时就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当时就有些媒体就采访我，那我们就谈到我们的一些看法。至于这个在这个海外民运有中国的间谍，有中国的线人，这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有这种估计的。包括你在国内一样，我们在国内参加民主墙的时候，参加竞选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和你接触。那你我们可以料定，在这些人中间，多很可能就有一些就富有特殊的使命。另外还有可能呢，那海外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参与的人这么多，各种背景人都有，那么在这中间，中共他当然不会放过对海外民运的这种渗入，所以只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缺少这种侦破的能力，所以呢，我们没法对这事，即便我们对有些事有所怀疑，有些人有些事有所怀疑的，但是我们也没法做出这些做出一些决定啊。那么现在出来这个事情呢，这次王书军这个案的这个披露，当然我想他这个和他宣和给他定罪，当然我想对这个整个这个事情是有了相当重要的这个影响啊。从我们海外的民运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在林运的队伍中间一定会有这种人。另外你参照其他的国家，包括当年苏联的也好，东欧的也好啊，台湾的也好啊，他们的反对运动在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在没有取得这个转型之前，也都有大量的所谓这个线人呐、或特务，这个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一定会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那个防止这种情况，以及减少这种情况对我们自身的危害，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那个这个胡斌先生说啊，这个民运里头呢一定会有特务啊，那么因为民运本身他没有手段去确认他是特务，但是美国政府出手的话呢，他就有手段啊，他去正式确认啊，他是特务。我看那个写的那个报道说，那个人啊，扮作一个啊这个后院的这个除草工啊，去了王书军的家，然后呢就跟王书军联系。王书军一开门啊，他问谁，然后他说我是霍峰啊。那么王书军一听到霍峰这个名字，赶紧就开门了。然后他说我是啊哪里来哪里来的啊，最后被这个联邦啊调查局录了音了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魏碧洲先生啊，因为这个歪脑啊写了一篇王书军的这个案情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报道，那里面提到了美国政府呢在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我想请你解读一下。那么一位前情报官员告诉记者，他们相信逮捕王书军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中国的间谍系统不能继续在美国无法无天的运作啊。另外一位前检察官呢，他说呢，当时司法部和白宫尚未达成共识，还无法提前表示该适可而止了。所以这里透露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一个是就是说，原来这个在抓特务的问题上，尤其抓北京的特务的问题上呢，是否白宫和司法部之间呢有某种不同的意见，所以说导致这个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把这个民用圈的特务给逮出来。那么现在呢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魏碧生、魏哲先生。
对，这个当然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不知道啊，现在只能就公开的，包括这个联邦检方的这个起诉书，还有在这个庭上啊，这个审的这个过程，我们大概知道一个蛛丝马迹，但是可能还是也一样，这个瞎子摸象。但是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讲，我想从这个法律跟这个政治层面来说，那就法律层面来讲，我自己本身有采访过很多这个美国这些有关于华人啊，特别是关于华人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这种犯罪行为啊，包括帮派啊这些事情。我的理解是，如果当这个某一种现象啊，已经造成对美国社会，特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特定的一些这个少数族裔社区里头所造成的一些危害，如果这已经被认定的话，如果认定之后，那美国一定主持这个专案小组，开始拨发经费，然后开始进行搜证，因为最后结果是在法律上，在这个法庭上来见的，所以搜证的过程是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个搜证过程来讲的话，任何人如果只要被盯上了，如果只要被认定了是对这个社区、对这个社会有害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专案小组来做这个事情，长期做、长期观察、长期搜证，什么时候该收网、什么时候该这个进行这个逮捕，这个是有可能有这个主观的啊，这个当时的这个整个这个气氛也好，或者是政治决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如果就这个，其实我们这样讲，其实你要包括这个国家啊，跟这个美国或者是这种专制国家，对于跑到美国这种开放自由国家里头，这些人士他们都有相对的这个打击跟暗杀。你看这个大概也是2年前左右，也是在新冠时间的话，就有一个伊朗的一个反对伊朗的这个人士在美国被暗杀，然后被抓到。前不久大家也看到这个印度啊，在印度社区里头也有人跑出来暗杀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在美国自己维持本身国内治安，还有维持美国本身国家主权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任何国家都是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地方，说一旦决定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话，那么就进行专案，特别是这样敏感的事情，一定作为专案的处理跟专案的这个起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检察官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各种证据，包括上门去访问，包括前后两次这种情况跟约谈这个王先生，然后希望他能把自己这个整个这个情况交代一下，他基本上都放弃这些情况。至于他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情况，或者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王先生自己本身也说，在这个整个收证的过程中，在这个庭上所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他觉得这个联邦的检方根本搞错了，不，有时候连青岛跟广州都分不清，跟广东都分不清楚等等。他认为这里头有很大的缺陷，他基本上他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但是美国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抓到了这个所有的证据都没有都已经摆得实实妥妥的话，那么如果自己又没有一个很好的答辩律师的话，抗告律师的话，那么再加上自己不认罪，那这个后果就非常麻烦了。从政治层面来讲的话，当时王先生王书君被抓那个时候还有好几个案子，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要威胁另外一个民运候选人要出来参选的候选人要出来参加这个国会选举的，就是几乎是同一天啊，抓了好几个相关的人士，这里头都涉及到中共的国安单位啊，从不同省嘛，这个我们不然从这个国家单位下来，都是从不同省里的国安部的人派出来人来分别影响在纽约地区的这些从那个国内来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的氛围，这个大的氛围就是联邦这边已经认定了啊，已经包括刚刚所说的，他们已经决定了，已经在美国这个地方，先不要说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只是维系到美国自己在美国本土里头所居住的这些人，华人或者是华人公民所造成的影响，这个是必须要进行的事情。所以这个案子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报道了啊，抓的时候动作就非常大，包括纽约抓的，还有在西岸这个加州这边抓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案子本身就很大了。那么我现在回到政治面，在这个案子在开始在审的时候啊，在这个这一次开始八月开始审的时候，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检方已经在通知媒体了，这个案子要审了，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出来说，美方对这个案子是非常重视的。那么除了这个案子之外呢，后面还有一个另外的案子，也是相关的给。相关的这个海外镇压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案子还会出来选，还会出来再审，所以从政治层面、从法律层面来讲，这已经是这个美方这边来讲已经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不要在我们家做你自己在国内里头你镇压你自己老百姓，到我们美国这边来讲，你不要再做这个事了。
我说两句呢，就是刚才陈小平提到的，就是歪脑那篇文章也谈到，就是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就是认为呢，你这么抓的只是一些很粗心大意的人，而且他们窃取的也不是很重要的、有价值的情报。另外呢，还有人还就是拿把这个王书君这个案子和从不久前另外一个案子，就徐彦军那个案子相比。徐彦军那个案子呢，他背后就有一个由中国官方资助的强大的律师团，而王书君的案子呢，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纽约这个董克文律师，显然没有，就是如果他是中共的背景的话，那显然这中间差别就非常大，也就是中共方面对王书君并没有出大力去保护他，去替他辩护，没做多少事情。另外几个案子间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呢，就别的案子包括在陈为民他们那个雕塑工地捣乱破坏，那都是那些人，我们被指控的那些人都是在美国去打击这里的这个民主活动，而王书君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王书君他庭上都是在参加这里的民主运动，他的问题就是说他把一些信息告诉就是秘密的告诉给国安方面，换句话说他主要是一个线人的问题，而线人的特点就是呢，他表面上的行动并不是在破坏中这个这样那样的事情，他都是通过这个秘密的方式去把相关的信息告诉这个中国国安吧，他这一点他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是这一点呢，这个所谓民运中间我们谈这个特务问题，那和他和一般人呢谈的中国国安部中国国安他们在这个境外镇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也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更关注的就是像这种所谓线人问题。当然原来我们作为海外民运呢，我们一直也考虑过，如果中共派特务来，他们会让台湾做什么事情呢？当然也可能他会表现得很积极，然后这个当也成为一个组织的重要领导人，然后到某些关键时刻他就会把这个整个运动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民运队伍中挑拨离间，制造是非，制造内部矛盾， 还有一种呢，就是散布一些极端的观点，不管是对共产党辩护的观点也好，或者是反过来总之一些极端的观点，从而这个影响民运的这种这种民主理念和共识啊，对这几种，那我们就考虑到我们当然也只能就事论事来应对，在我们无法确定对方是这种特殊的身份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来应对。再说呢，他一个人他可能不是共产党的特务，他也可能去到关键时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这个在民运历史上是屡见不鲜。关于内部有矛盾挑拨离间，那民运之间闹很多内斗很多矛盾，我们事后发现他还没有什么共产党特务，我们自己之间就会出现，这个和民主党派都一样了，这个所以只能就事论事来处理。
这个
最后一点呢，那就是
胡斌先生你说的这些情况，你跟这个王树军的案件没有关系。王树军的问题，他
我说的就是
他是王树军的问题是 F 美国。
对，我说的就是
他都没有这些东西。他是从2006年开始，你看王树军的案子，美国政府从2006年就开始在查他了，将近20年时间啊，这是不一样的。嗯，
对，我们考虑整个问题，中共特务会派特务来渗透海外民运，他们会做什么？有哪几件事是他们可能做的？那么前面是几种？那么这几种呢，显然都不是王树军都没有关系。他虽然作为这个胡兆基金会的秘书长，但是你从来他也发表一些文章啊，但是从他也不是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也很少见他去挑拨离间，也没说这些事，他对谁都笑呵呵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个样子，另外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极端观点，所以他的问题主要是就是现任的问题，就是现任，这是这个问题啊。当然他现在公平了，有些我觉得也这个不太。我很好奇，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比如现在提到起，从2006年，有的一说好像2005年，反正至少是2006年，那就是胡兆基金会成立之初，他就在从事这些活动。可是我们知道，王树军他和我们，比如和你啊，和我们这些朋友不太一样。我们海外民运这些人呢，有一些是在国内就有从事民运的这个历史，那在彼此在过去的这个经历中。有过相当程度的交集，而王树军呢，到海外来，他本来是以访问学者名义来的，在他加入胡兆基金会之前，也没见他发表什么民运文章，参加一些民运的活动，那么2006年，就赵紫阳逝世一周年，在纽约成立了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由这个已故的陈一兹先生发起成立的，在那次会上呢，就陈一兹先生就把这个王树军任命为这个秘书长，那也是至少从我想从很多人来看，也是王树军第一次被引进这个所谓海外民运。所以如果说从那个，当然可惜就是现在陈一兹先生已经去世，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一个原来没有民运经历的人，当然纪念胡兆基金会。这个组织和一般的民运组织不太一样，它不纯粹是那种狭义的民运组织，这就不讲了。那么当然因为陈一兹先生已经去世，我们以前的这些人和王树军都没有什么交集，那么我们就不清楚，这个陈一兹先生当时为什么要把他引到这个海外民运来，让他做这个秘书长。而且你要说从2006年就开始，那就是整个贯穿胡兆基金会的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当然他后来他辞职了，2020年辞职了，那么一直这个过去十几年，他都是在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一点我想是对于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不太比较意外的，因为以前我们一般都听说的情况，都估计是他后来被拉过去的，被收买的，怎么样。
好，胡斌先生，那个刚才你提到这个信息呢，我就想提问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王树军呢，我们来讨论王树军的现象。那个我记得啊，看那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战略研究所的这个作有一个叫周安南的，他写了一篇一本书叫《间谍与谎言》，他这次也是这个王树军案件的这个专家证人啊。他说，许多华裔并不愿意帮助中国政府，但有些人可能因为胁迫、金钱诱惑，或者出于对祖国的忠诚而愿意合作。那么这个东西呢，他就来解释了这种就是跟中国政府合作背后的一些动机。那么。 王树军是不是被胁迫、被诱惑、被金钱诱惑，或者他本身就是共产党，他真的是被从民运圈子以外派进来的呢？那么我想请问那个卫兵中心你怎么看呢？
哦，是，哎，我想作为所谓情报或者是间谍工作等等，不管你用怎么用，我想很多层次的，很多层次。如果就今天王先生所犯到的这些所谓收集这个讯息、借开会、借主持这个胡绕基金会的这个工作，能够收集到各种不同民运人士啊，这个行踪也好，或者是来来去去也好，甚至他们要讲话的言论，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港这个已经现在被抓啊，这个已经坐牢的这个智联会的这个何俊仁先生，那基本上我们从这个整个审判里头啊，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到他的的确确是在提供这些讯息。至于这些信息有多大、有多高的含金量，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这个对于某些情报单位来讲，或者是国安单位来讲，这个是一定有用的，只是他用的情况多少而已。所以这个事情如果现在看起来哦，在这个法院上呈堂的证据，包括刚刚提到的什么除草工到他家里头去做了这些事情，这都有录音在内的。而且这个王先生基本上也是有答有应的。所以就法律来讲，就认证来讲，我想你看这个陪审团那个六男四女吧，一下子哦，大概六个小时之内就决定了。所以他们基本上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案子。因为证据很确凿，而且反证不够，反共不够强，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至于我们现在大家回来看说，哎，民运人士什么，他就说是两面人啊，双重人格啦，不是，这当然都有可能的啦。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现在从王先生的角度来讲，他不认为他做这个事情是间谍，他不觉得他是个间谍，他觉得就是一个讯息，而且别人跟他吃饭啊，聊聊天啊什么。可是这种东西不能这样子看的啦，因为现在这个做法就是这样做法，所以。如果从现任的角度来看，美国现在已经用了这个法条是很明显的，就是充当外国代理人了。所以我们这个你不管在知情不知情，有没有在收取报酬的情况下，如果接受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国家国安单位这个人的这个指示，或者是交换这些信情，而且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而且达成这个任务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国家这个国外代理人。那么这个依法是要向这个司法部填报的。然后要告诉你这个你今年做了什么什么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是从法律上来讲是王先生是这个被这个联邦长期搜证所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另外两条罪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隐瞒不实，我来问你话的时候你还不跟我讲实话，那这个就把这个等于说罪上加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把这个案子做实的。所以如果说他们现在我想联邦要送出去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在跟这个外国这个单位有来往的话，那么就赶快去登记，说我是这个外国代理人，这个没问题，你就登记，然后按时交报告，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如果没有，那你就停止，不要再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这里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那个胡斌先生，那个你没有时间了，我最后一个问题我请问你啊。
对。
你有一个跟我交流的时候，你说这个王书军啊，我认为他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什么危害，那么可以简称为王书军现象无害论。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你怎么会相信他会无害呢？
这个所有参加民运的都知道啊，当你参加民运的时候，你公开站出来批评共产党的时候，当然共产党可能就对你找这样那样的麻烦，哪怕你在身在自由的海外，既然你是公开的，你这些情况那都是明摆着的。我们正因为我们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需要特殊保密的东西。即便我作为民联主席，曾经处理过几个高度风险、高度隐秘性的事情，那些事情我都不会假手于别的人。而事实也证明，在那些事情没有出差错。而胡绕基金会呢做的事情都是公开的，都是开放的，没有什么需要特殊保密的。所以你从胡绕基金会得到的这些信息，你给中国不可能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特别像这个香港这个何俊仁的问题，把何俊仁的被捕和王树军这个提供信息联系起来，我觉得这纯粹是绝对是错误的。你查一查嘛，何俊仁被捕是在2020。
好了，那个胡斌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的时间有限，那个因为检方指控了王树军协助了中国政府。
对，
多方监控这个何俊仁，他是监控中的一部分。另外，你说没有这个危害，我补充一个危害的例子啊，这是夏明教授的例子。他说这个有人告诉我你被间谍包围了，因为夏明原来在胡绕基金会工作，后来他退出了。为什么他退出呢？他说有人告诉他你被间谍包围了啊，我决定退出，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夏明教授意识到王书军现象的这种危害性，所以他从胡道基金会离开了啊，这是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够。
这个就真的说很非常可笑啊。那他从一开始，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你在海外这些活动，这个现在要透露个消息，要传递给中国，从技术上何其容易？那你就很多人为什么他不参加海外民运？
谢谢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啊，胡平先生和那个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忠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